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交心餐桌。我们甲崩配威来到第十集，今天第十集呢没有介绍吃的，但是我们要介绍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呢是我在经营 Podcast 期间认识的，他的 IG 账号呢叫做教育心理学，是草字头的心哦。这个新老师我觉得很特别，是他在他的 IG 上面分享很多他从事教职工作的经验，那也分享了他之前在准备教甄的一些心路历程还有技巧。那我们之前在 Live Podcast 的时候也邀请他来一起跟我们参与活动，我就觉得说这个老师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想要跟他聊聊看从事教职工作里面的一些经验，还有以及对于教育的一些看法。而且他是国小老师哦，相信大家对于怎么样跟国小的小朋友一起相处呢，也是有很大的需要很大的一些经验还有分享。那我相信今天这一集呢，能够知道我们的新老师怎么样在国小的这个教职工作里面呢，跟他所带领的这些小朋友一起相处然后成长。那就让我们来今天的内容吧。如果休假的话，那小朋友谁要带？那个班级的小朋友
就是找代课老师哦，这个我原本有准备要讲
哦，所以
就找代课老师。但是有些小孩会不喜欢代课老师，或是有些代课老师其实程度参差不齐。
现在找代课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大学毕业
啊，只要大学毕业就可以啊。
嗯
啊，不用什么，比如说有上过教育学程还是什么吗？
不用，其实连就是一般学校的老师都可能都只有大学毕业，就一般大学。
那是针对国小吗？还是国中小都是可以，都可以啊？
嗯，国中我不太确定，但国小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分正式，然后代理老师跟代课老师。正式老师就是就是我们就算是铁饭碗嘛，那代理老师就通常都是一年一聘。然后是领月薪的。
代理老师那种比较像是约聘嘛，对不对？
对，然后再来就是代课老师，代课老师就是算堂数的，你上一节课就是领一节课的薪水。那代理老师可能就是考代理老师会分成一招、二招、三招、四招，一直往下算。一招就是你要有教师证。就是可能相对来讲会比较有专业背景一点，然后二招就是你有修教育学程，
是，
可是你可能还没有教师证。
OK，
对，那像有一些学校可能比较偏远，那可能就有教师证的老师可能不愿意过去，那就只能延到三招，三招就是你只要有大学学历就可以了。
哎呀。早知道我就去耽误人家的小朋友了，不是、啊？
可以去代课看看，我觉得当老师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
你知道我以前是那个教育替代役啊？
哦，真的、哦？
对啊，所以其实我的替代役的生活，基本上除了前端受训以外，我都在国小。
都在。哦。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对国小的那个老师啊，然后因为而且那时候我那间学校是有附设幼稚园的
啊、那就是围绕着小朋友啊，
被小朋友围绕
对，被小朋友围绕，
被小朋友围绕，对。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因为当老师，我一直以为是当老师需要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有教师证嘛，或是最起码就是非得要有教育学程的学分这样子。哎呀，早知道就是误人子弟啦，哎呀。
现在去还来得及。
现在我怕那个老师年纪太老，跟小朋友已经搭不上线了。
不会啦，其实小朋友都还蛮，我觉得小朋友适应能力真的还蛮强的。
真的吗？
对，他们很会。大部分的小孩我觉得都蛮会看老师的年纪说话。
那是因为现在小孩比较聪明吧。
可是以前小孩有很笨吗？其实我不太我没教过以前的小孩，我也不知道。
不是啊，问题是我们都是从以前的小孩变过来的啊。 对不对？
是是啦。这样是要说我以前不聪明吗？
欸，我觉得我们以前比较淳朴。
啊，这词用的蛮好的。
对，我们比较淳朴，我们没有受那么多的那个外界的新东西的刺激。
哦，我觉得这倒是真的。
对，我们以前也没有平板。哦，最起码我们那时候没有，嗯，也没有手机可以玩，然后更不要讲什么电脑，然后根本没有那种东西。
哦，我有，我小时候是有的。
哦，对呢，哦，你小时候有呢。哎呀，
对，
不好意思，我们突然把那个就是年纪的差距显现出来。糟糕，哎，可是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当老师？
怎么会想要当老师？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应该很小很小的时候想要当老师，可是到我国中、高中、大学那个时候，嗯，国高中的时候，嗯，每年都看新闻在播说流浪教师、流浪教师，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真的完全没有想过要当老师，嗯，可是因为我喜欢我念的科系，然后它刚好是教育体系，所以就进了就是教育大学。那进去之后，其实我们系是不绑师资的，所以我们如果要修教育学程要另外去考学分班。
哦，这样子哦。
对，然后那时候跟我比较好的同学就找我一起去考，嗯，然后那个多好考上呢，我们班17个人考，只有一个人没有考进学分班。
哦，你是说就是考进那个教育学程的那个是不是？
对对对，哦，对，就是我们会变成，我们就会，我们的身份叫做师培生，就是我们会另外去上一些教育学程的课程。
OK，嗯，
然后我们再加上自己本科系的东西。
嗯嗯嗯嗯，
对。可是像教育系啊、特教系啊，他们就是本来就绑教育学程，所以他们就不用另外考这个东西。
应该说，像他们这种比较特殊的教育的师资应该也是专门培训才有办法去当吧。
嗯，对，像特教系啊或者是幼教系，嗯，像这种就是本来就有绑的，可是像我们算是一般的科系，
哦，
就变成说我们要另外去考这个东西，
嗯嗯
嗯，不然就是要考公费生。
哦，还有公费生哦。
嗯，我们后来有公费生
哦。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去考教育学程，那后来其实他也如愿的当老师，嗯，只是他好像教的是高职。
哦，就是因为我们分成教育大学，然后跟师范大学，嗯，还有一些一般大学也会开教育学程。那像教育大学就是专门开给小教，就是国小端的教育课程，
嗯嗯嗯，
然后像师范大学就是开中等教育学程，就是看你是要往国中端走还是高中端走。然后一般的大学，其他一般大学可能会开小教，也有可能会开中教，就是中等教育学程。这个就是看一般的大学如何去做取舍。
OK， 所以像你们那时候修就是这个教育学程的学分班，基本上就是已经定型，嗯，就是小教了嘛。
对，我因为我读教育大学，所以我们就是定型在小教。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嗯，
所以像现在不后悔吗？当了国小老师以后，
我觉得，因为我也没做过其他的工作，所以我也不知道是要后悔还是不后悔。我觉得快乐的时间还是比较多啦。
诶，所以你这样当国小老师已经几年了？
我想想看哦，从实习开始算的话是五年。
嗯，哦，那也蛮，嗯，那也是蛮很有资历的，
就是可以算出我的年纪了。
没关系，那女人的年纪永远都是保密的。
对，我都跟学生说我18岁。
反正你的学生也信啊。
他们会猜，
okay.
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讲说我就18岁，然后默默的他们就觉得老师是全校最年轻的老师，但事实不是如此。
那说，啊，你们老师很年轻吗？对，我们老师很年轻，我们老师都18岁哦。我每年问他，他都说他18岁。
对， 有一次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为什么，小六的学生哦，老师为什么你去年说你十八岁，今年你还说你十八岁，然后我就说那不然我应该几岁，他说应该是十七岁吧，然后我脑中马上浮现的是，你是乡民吗？十八的楼上是十七楼。
我突然发现他不但是乡民，而且还是那个可教之才，孺子可教也。
他讲完之后全班大笑。
那个楼层 越上面，然后那个楼数越少这样。
对。
哎呦好好笑哦。可是像你这样子当完老师啊，你会不会在自己在当老师的期间会想到以前自己教过自己的国小老师？
会耶，我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国小一二年级的老师，他是一个辣妹，
辣妹，
对，因为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
哦，
然后他在、
哦、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冷气，教室都没有冷气，所以他夏天都穿露背装来学校。
阿娘喂，
然后。因为我国小都是我妈妈接送，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哎，老师你打扮得很漂亮。”然后老师就会说：“我真的很热，我不穿这个没有办法生活。
”这老师也蛮诚实的耶。
对，然后可能因为我们是他带的第一届，所以他对我们就比较像大姐姐对小弟弟小妹妹这样子。所以他还曾经就是把我抱在他腿上。
哦、太好了！我有这种老师，我你知道死都甘愿了。
然后我当老师，我觉得其实跟这位老师可能也有一点渊源，就是，这个老师当时对我的评价就是，哎，你这么爱讲话，又这么爱管别人，你以后去当老师好了。所以在后来我考上老师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回去找他说，哎，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这句话？我现在真的是老师，哎，他说，哦，不记得。
那这个老师现在在哪里？还在？
他还在同一间学校当老师。
哦，是哦。
嗯。
哇塞，好厉害哦！应该不过他那时候也算年轻嘛，对不对？
对。
嗯，好酷哦！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我的国小老师跟你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很老的老师。
哦，真的吗？
对对对，他真的是已经快要，你知道，老师都快要退休的那个。我们班就是这个老师退休前带的最后一班。
哦，是哦，
真的真的，
那也蛮有意义的。
对，这真的很有意义。然后这个老师他其实很有教学经验，就在我们那间国小里面，他是一个很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那是他当班导嘛，那他就把我们这群小屁孩就是整治的服服帖帖。
很厉害。
就是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就是家长有时候可能因为小孩子受委屈啊或者怎么样，就跑去找老师理论。
会蛮多的。
现在应该还是很多，对不对？
嗯。
我那时候国小一年级的时候，真的就有家长然后他来帮他的小朋友讨公道。大家知道可能前因后果，就是那个小朋友可能玩耍的时候就是太过火，然后去伤到另外一个小朋友。对，那老师就打他嘛，老师就说啊，你怎么可以就是弄伤其他小朋友这样子，那就打他。结果打完他妈妈隔天，那个弄伤别人小朋友的妈妈就来找老师理论。
因为觉得老师不能打自己的小孩，
对，他想说我都没有在打我自己小孩，你怎么可以打他这样。不过我们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少见哦，我必须得讲，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个年纪，我们被送去学校，我的阿爸阿母都只跟我们老师讲句话，
不乖就打。
对，但是我们比较严重一点，他都说那孩子不乖你跟他说死。
好凶狠哦。
真的啊。然后以前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去还要被爸爸妈妈打。
哦，对，我知道，我有听说，
就被打两次。然后最好笑就是你在学校被打，你想说我都已经被惩罚，对不对？回去又被爸爸妈妈打一次，因为老师打电话回家说，哎，你们家那个 Alan 在学校欺负别人同学，然后我今天有修理他这样子。回去就惨了，
人都还没到家，爸妈棍子就准备好了。
真的，回去就跪下。 你今天在学校干了什么？然后我想说啊，
好恐怖。
啊啊、对，所以我真的是很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年代大概是那种样子，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班妈她来讨公道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有50几个学生，你知道，全部学生挡在老师面前，不让那个妈妈对我们老师动手。
哇，那感情很好哎、欸，
真的很好。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师，可是他真的把我们这群小屁孩搞得服服帖帖。
我觉得这样很棒、嗯，我觉得老师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情，被学生保护。
真的真的，然后就全部的学生都说是你们那个谁谁不对啊，老师打他本来就是对的，然后怎么样？就说你这个妈妈怎么可以这样？一群小孩子在教训一个阿姨这样子。
那后来呢？
其实后来就还是他也是一样会气愤嘛，可是我觉得也就是众怒难犯，第一次原来这么小就知道众怒难犯这样，他可能也就是就没有对我们老师动到手啦，对，那可能、但最后怎么处理我们就不太晓得，但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印象真的很深。
哇，真的是很特别的那个回忆耶。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哦，原来有那种。你看有这种很辣的老师，然后启发你当老师的一个开始，那也有像这种年纪很大，但他真的在教育方面他真的做得很用心。
嗯，真的。
对啊对 啊, 对啊。所以可是你是每个年级都带过了吗？目前
我带过一二三的科任跟五六。
科任是只带某一科？
对，科任就是只要科任课的时候到就好了、
哦、
就不用在班上一直坐着。
OK OK。 然后你刚刚说另外一个是班导对不对？
对，一二年级跟五六年级都是带班导。
哦哟，
嗯，
那你觉得你这样子带过这些年级啊，你会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会最想带哪一个年级的学生？
我觉得是一二年级耶，虽然很多人都觉得一二年级是最可怕的一群
小恶魔吗？
对，因为很多老师都会跟我讲说，你不觉得一二年级的小孩听不懂人话吗？
那你要把他教育成人啊。
就是哦，我记得我第一次带班的时候，第一天我就跟一年级的小朋友讲说，我没有把你们当成小朋友，我觉得我用大人说话的方式跟你们说话，你们就听得懂。然后我不知道是心理作用，小朋友的心理作用，还是这样子的方式真的管用，就是小朋友就会慢慢的觉得说，哦，所以我们要听懂老师的话。然后我就会说，所以我觉得，我用跟大人沟通的方式跟你们聊天，跟你们讲话，你们就可以做到我希望你们做到的事情。那我就不用像、其他老师一样对你们凶，或是处罚你们。
哇，这么小就说之以情，动之以理啊。
对，然后因为我带过算是两个班的低年级，我觉得这招都蛮管用的。
那我真的觉得现在小朋友比较聪明耶。
他们会觉得说，老师没有把我当小小孩。他们其实很渴望大人给他们一个称赞，叫做我长大了。
这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耶。
对，所以当小朋友小一小二的小朋友哭的时候，或者是犯错的时候，或者是闯祸的时候，我就会跟小孩讲说，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你长大了，那我们现在就要用长大了的方式去做处理。
哦，是哦。
对，所以我带的低年级小孩其实真的很少用哭来解决问题。
这个太强了，你完全驯化了一群小恶魔。
可是我同事都说我军事化教育。
军事化教育。
对，
斯巴达吗？
可能吧，因为太严格了。
哦，所以应该现在跟你的呈现出来应该是不一样的。你在课堂上当导师跟现在在这边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吧。
差蛮多的。我不太会在学生的面前笑。
欸，
而且我对他们讲话会刻意压低音，压低音频。
嗯嗯嗯嗯，压低音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威严的方式嘛。
对。
哦。嗯，好妙哦。可是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点，就是小朋友其实他会希望你不要只把他当成小朋友。
对。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小时候好像并没有，我们好像没有想那么多啦。
嗯，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听到这个点算是我蛮惊讶的，说真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当过妈妈，然后家族里面在当时也没有小小孩，所以我就很直观的觉得说，我就用我平常跟朋友的态度去跟你们相处，所以我会尊重你们，你们也应该要尊重我。可是其实有一些前辈们，他们会就是跟我讲说，我这样子的方式对小孩来说真的一开始会有一点太困难。
哦，是哦。
因为我用大人的方式跟学生相处，所以当学生当学生闯祸做错事的时候，我不会帮学生擦屁股。我也不会教他要怎么擦屁股。我会把问题丢回去给小朋友，就算是小一的小孩也一样。小一的小朋友可能很容易打翻水啊，或者是跟同学玩害同学受伤。
嗯，
那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很直接跟小朋友讲说，欸，你打翻水了，那你去拿抹布来擦，或者是把它放着让它风干就好。可是当小朋友来很紧张来找我的时候，我会问他说，是哦，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对，小孩就会很紧张，他们就会觉得说怎么办，然后我就会说，那你想想看，在家的时候如果这样怎么办。然后小朋友真的很可爱，小一小二小孩真的很可爱，他们会说，爸爸妈妈会帮我擦地板。
好，
那问题就来，就是小孩就会直觉认为大人会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就会跟小孩讲说，可是现在爸爸妈妈不在耶，怎么办？我超级喜欢问小孩怎么办，小朋友就会说，那怎么办呢？
两个在脑力激荡吗？
对，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大人不在。然后我就会问说，那你因为我们都会请小朋友带抹布，我就说，你知道你的抹布在哪里吗？
Okay.
那你知道抹布怎么使用吗？你知道怎么拧抹布吗？就是确定他这些技能都拥有了之后，我就会说，哇，那你跟爸爸妈妈一样，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比较聪明的小朋友就会说，哦，那我去擦地板。
目的达成。
对，目的就达成。然后我就只需要一直问怎么办就好了。
这老师教海龟汤还蛮强的。
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老师太懒惰了，所以小孩不得不长大。
所以你知道吗，要逼迫人成长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接受困难啊。
对，真的。
可是像你这样教那么久，你觉得其实 你在你的观念里面啊，你觉得老师应该要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老师可能是百变怪吧，还是百变兽。我记得神奇宝贝里面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角色，就是，
幸好我有看过神奇宝贝。百变怪，
对，就是百变怪。
对，
就是当我们跟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家长，或者是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角色去面对。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像兄弟姐妹，不一定是哥哥姐姐，也有可能是弟弟妹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像朋友，有的时候可能比较像爸爸妈妈。对，那当然我也有遇过，就是有老师把自己塑造成就是我是女神。
哦，好，女神不错啊。
对，像 讲到角色这件事情，我会想到，我刚刚说，有时候要让学生觉得你是弟弟妹妹这件事情，因为我曾经在学生面前差一点晕倒过，因为我血糖过低。
啊、哦，是哦。
然后、对，然后当下我就是撑着身体，然后把那一堂课需要做的事情跟小孩交代完，我就说我必须要躺着，还好我的座位区是木头地板。
OK，
然后我就说我必须要躺着，然后请你们大概隔多久的时间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我的动静。
老师坐，怎么老师一直不起来？老师睡着了吗？
对，我说如果老师在下课的时候都还没有动静的话，你们要赶快去找护士阿姨。然后那一堂课就是我就让小孩完成他们该完成的任务，然后就自习，然后虽然我在昏睡，可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很放心的让自己晕过去，所以我算是有点用意志力撑着，在用耳朵听他们在做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他们会每隔一段时间就稍就是会有脚步声，就跑过来，然后看一下我的动静。然后那一堂课下课的时候，就打完钟声，我刚好比较清醒一点。
OK，
然后但是我还不想动，因为下一节课也不是我的课，所以我想要继续休息。
欸、
然后我就听到，哎、欸，奇怪，小孩怎么没什么动静？然后就是稀稀疏疏的在讨论说，哦，下课了，要不要把老师叫起来？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哎、欸，他们在讨论要不要把我叫起来，然后我就动了一下，然后小孩就欢呼说：“哦，老师没事了，那我们可以下课了。
”先确认你没事。
对，然后刚好那一天的课很巧的是，我中间从10:30到下午3:00都不是我的课，都是客任课，然后一直到最后一节才是我的课。然后我就跟小孩讲说：“哎，我觉得今天老师被你们照顾了，
欸、
然后我觉得你们好厉害哦！
哎呦，太强了！
然后小孩当下就是眼睛散发着光芒，他们觉得哎、欸，我们可以照顾老师哎、欸，
对啊，想说哎、欸，我们这么小年纪，但是可以照顾老师，
对，所以那一天我就觉得我比较像是这一些小学生的弟弟妹妹。”而且是完全无行为能力的那一种，
应该不会有同学说：“哎、欸，老师在睡觉，那我们都不要理他好，我们先出去玩。”这样好像没有发生这种事啊，
没有哎、
欸。善良，这是一群善良的学生，跟我们以前这样子小屁孩的样子真的是不太一样。
可能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真的有状况。
对对对。
对，当老师好好的时候，他们也是讲话很不客气的。
好，所以这个也是多亏这位老师训练出来这样子。
可能这样好像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太自以为是。可是我觉得，像我以前啊，我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老师的印象就是父母。对，就反而没有，那我们没有像你现在的角色这么的多元化，因为小时候的老师会比较严肃嘛，也比较有威严。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大概你知道，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种感觉，就在学校另外一个爸妈就是父母，就是老师这样。对，所以以前对老师当然都会比较敬重。就是敬重跟畏惧，因为就大人嘛。所以我刚刚这样听完你跟小朋友的相处，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小朋友升级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是看老师的个性。
对，
因为我也有遇过老师，就是就像我刚刚说，把自己塑造成女神的那个老师，是我高中的公民老师。
欸，公民是？
公民课
哦，公民 ，OK OK，
对，然后他也是一毕业就来带我们，然后我们学校同时有两位公民老师，都是一毕业就来我们学校，那有一位就是 有一位就是我们大家都把她当成姐姐，我们都直呼她的名讳。
哎呀，
对，然后另外一位她就是完全不苟言笑，她上课会上到打钟到最后一声才会喊下课。然后她长得很漂亮，然后很会教课，可是上她的课压力超大，因为她就是啪啪啪一直讲。
嗯，
然后有一天，我那天好像刚好，身体不舒服在保健室，然后刚好是她的课。结果我下课的时候，我回到教室，我就听到班上同学在就是心情很好的稀稀疏疏，然后就听了一下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今天公民女神笑了。
哎呀。女士，冰山美人竟然
对
难得展现笑容，
对，所以就觉得哎、欸，其实这件事情还蛮神奇的。一般而言，那种很不苟言笑，然后很严格，然后上课都上到最后一分钟也不愿意讲笑话的老师，通常学生都是不喜欢大于喜欢，
敬而远之啊，哦。
对，可是这一位老师竟然能做到，就是让学生觉得逗他开心是一件很得意的事情。
哎呀，果然是女神啊！这只有女神才有的待遇啊！
对，真的是女神。
我觉得我以前国小其实有遇到一个老师，他也是很年轻，就是你讲的那种是没有很辣，但是很正的老师。那他应该就是像你那时候讲的，他应该也是可能刚毕业，然后就来教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对他比较抱歉的、
啊，因为调皮吗？
也、欸、没有，我其实我一二年级的我一二年级的时候成绩算蛮好的，
嗯，
对，就是那种前三名那一种，就是小时候啦。哎、欸，这样应该不算太臭屁吧？
不会，小一小二就是感觉好像每一科都要考100才算正常。
真的哦，我那时候也是蛮认真念书的呢。然后我就想说啊，那一年级、二年级好像都还算成绩不差，就三年级就是这个老师来，他先当我们的他那时候当我们的数学音乐老师，所以他是科任。
嗯，
他一开始是科任，但因为后来我们那个老师他就退休了，就原本三年级的导师退休。他就来接我们的导师，
嗯，
后来呢，他接我们导师以后啊，我的数学一落千丈。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是被鬼附身还是怎样，你知道吗？我怎么考那个数学分数就是考不过70分，我最好的分数大概只有65分。
好挫折哦。
然后你知道是整个就是我以前都考80-90分的人，我怎么会三年级的数学一下子你知道，那根本就是。就觉得说自己自己是失去了自己脑袋了吗？我那时候真的是超惨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老师就他也觉得我很妙，因为我从小就也是我大概跟你有点像，就是、欸、也是爱讲话，然后很爱动的那种学生。那老师都会比较关注这种有好动倾向。对啊，他每次看我就说。可是Alan，你小时候你一年一二年级的数学都很好啊，然后怎么样，为什么你在三年级这个时候你就都不行了呢？我想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对啊，
我如果知道为什
么
我就不会这样子啊。对，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你有哪里不懂，那老师是不是要再多教你一点，然后怎么样，就是他其实很热，就是很想要帮我把数学救回来。
嗯，
对，但我觉得 他浪费了一整年，就是这些西金纳马西伯金博，
就毫无起色，
毫无起色，超惨的。对，然后反正就这件事情，就到了三年级以后，然后就升四年级了嘛。对，是升四年级换另外一个导师，就我的数学又回来了。
哦，真的？
我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讲说，是因为我当导师，所以你的数学才不好吗？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遇到，就是在我们手上的学生怎么拉都拉不起来，
欸，真的。
然后对，一开始就会觉得好挫折哦，是不是因为我经验不够，还是就是我真的不会教？嗯，可是有一些前辈就会跟我们讲说，有一些学生就是缘分啊，他就是在你手上就是这么的不起眼，
对, 对。
可是他可能离开了你的手中之后，他就突然展翅高飞了谁，就是这个说不准。
对。哦，我那时候真的超愧疚，我想说，而且老师真的对我很好。啊，我也是一个、我很喜欢这个老师。嗯，我很喜欢这个老师。应该说，其实我对每个老师都还蛮喜欢的。但因为这个老师就你知道，我们就比较喜欢跟老师互动的那一种。
嗯，
对，就觉得说跟老师感情很好，怎么样？可是我每次考不好，我就觉得很愧疚。我想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呢？老师还特地就把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要加强数学这个科目，这样。
真的好用心、哦。
真的，那老师真的很用心，然后也是很有教学热情。但就是怎么考就考不起来，对。然后直到我毕业，我记得我国小毕业是我拿县长奖嘛，
哦，那是第一名哎，
县长奖是吗？我们那时候是台南县，
以现在来算的话，县市首长奖都是第一名。
哦，我那可是我那时候是第三名毕业的。
哦，
可能我们那时候
、
可能有县市的分别，我有点搞不懂。对，但我很清楚，我是第三名毕业。然后第三名毕业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跟我讲说：“好险你是第三名毕业。”他说：“我一度以为你不知道到时候要去念哪一间学校。”
国小毕业成绩跟国中有关系哦。
就是如果你成绩不好，就只能选就是。一些怎么讲，就是自己学区内的国中嘛，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有明星学校啊，
哦，
对，
是哦，
就是你如果成绩好的话，那明星学校就会来想要来找你去他们学校念书啊。
哦，为了升学率，
对，为了升学率，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他们反正就觉得说，我就是要网罗整个可能学校前五名的学生，那像我们这种小学校，可能就是前三名嘛。
哇，
对，以前都这样。
让我大开眼界。
对，然后后来反正也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其实我当初原本想要去我想跨学区去念一个离我家比较近的学校。
嗯，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我想去报名的时候，那个学校就没有要让我念，他说你必须要什么在这边要有户籍啊，然后要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学区就读。
嗯，
对。但后来我就想说，那就算了，这样感觉好麻烦哦，我就去报了一个在我学区内，但是我要骑脚踏车骑比较远的国中这样子。
嗯，
对。后来当对方发现我是前三名的时候，马上电话打来我家。
哇，后悔了。
他说：“哦，原来，他就跟我爸讲说，哦，原来你儿子是前三名啊。哦，我们其实很欢迎他来念书啦。然后怎么样？你赶快带你儿子来这样子。”
来不及了啦、
啊、可是我已经去报到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去另外一间国中报到、嗯、因为以前就是要 先去报到这样子啊。
嗯，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啊，我已经报到了呢。他说没关系啊，你报到可以不要去，然后去他们学校。
哇，
我都快笑死了，你知道吗？我又把这件事跟我老师讲，我老师就说那还不错，我觉得他说我教的学生有人要、欸
有这么夸张吗？
他就很开心，他后来就应该也是就是转掉了，就转掉学区这样子。
嗯，
真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以前的老师很妙，就是都在课堂上，然后因为你跟老师的互动才会多嘛。
对，
然后又就好像在跟老师一起生活这样子。
嗯，真的，有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讲说，我跟你们相处的时间搞不好比爸爸妈妈跟你们相处的时间还要长。
对啊。可是像现在疫情这样子，你有开直播吗？你有变直播网红老师吗？
开直播吗？因为我带毕业生，我刚好带毕业生、啊，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三四月的时候，好像就有一波小小的疫情。
对。
然后我就跟学生还有家长说，我要赶进度。因为不知道这一波疫情会不会持续蔓延。嗯、
对，哦，先见之明。
所以，对，我就先跟家长还有学生讲好，所以我就一直在赶课，一直赶课，赶到停课的那一天，我就刚好把所有进度都上完。
哦，你好强哦！
所以当下宣布一宣布停课，嗯，我就松了一口气，想说哦，好险，
好嘞，嘎仔。
对，然后但是因为就是我们临时被停课，然后马上就要开什么线上课程什么什么，其实大家真的是手忙脚乱。在这里我真的要帮所有的老师说一句公道话，就是那时候停课很多人都说哦，爽到老师可以放假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刚停课的前三天，我看我的同事没有一个人眼睛是正常的颜色的。
都是血色吗？
对，都是血色，然后甚至比平常更早进教室准备。
真的，我有看，因为我有参加一个就是 FB 的社团，就是线上老师的那个社群。对，然后我看每个老师，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发挥浑身解数，哎，什么一下要论啊 ，Google Meet 什么的，要怎么教学？
啊、
哇塞！
而且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可能台湾去年的危机意识真的不够强，所以老师们的资讯能力真的没有到位。
对对，真的。
所以对，所以一宣布要线上上课，其实老师们心里都非常的慌，比家长还要慌。像我就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研究 Google Meet， 然后研究一些其他的资讯软体，然后那几天我们学校的群组从来没有停过，就是很多老师都一直在问资讯组长说，怎么接镜头，怎么接麦克风，然后那个系统怎么用，然后包含学生也很辛苦，因为他们也要马上跟上进度，他们也要去创账号啊，什么什么，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大家都很辛苦，没有人是轻松的。我应该算是最轻松的，因为我课几乎都上完了，所以我那阵子我就是每天开 Google Meet， 然后跟学生聊聊说，哎、你们今天复习的怎么样？因为原本以为还可以回来上课，回来考试，
对对对对对，
我说，哎、你们今天复习的怎么样？有没有人要问问题？然后聊一下大家的近况。对，所以有没有变成网红？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我有录复习的影片，但是我设定为非公开，就是只有连结的人才可以看到，
就学生
才可以
看。
对，只有学生可以看到。然后我跟家长讲说，就是可能我没有教得很好
哦，
但是也请家长不要就是外流。
OK OK OK， 就是影片还是属于教学用啦，对不对？
对、然后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老师可能就是在影片开放的公开，然后就突然粉丝暴涨，也有
突然变网红。
对，我觉得这就是看老师的选择啦。
对，不过你很厉害啦，你当你一开始赶快把课赶完，你已经算是真正的超前部署了，你知道吗？
对，那时候我就看家长在群组里面讲说，哇塞，我们老师超前部署，
对，
超前部署，
他有预知能力，他应该是仙姑吧。
我有时候真的会哄，也不算哄，骗拐小孩说我是仙姑，叫小孩不能惹我。
所以现在以后大家讲，哎，请问仙姑在吗？报告仙姑，我可以进教室吗？
没有，小孩就会问我说，啊，为什么你会算命吗？然后因为老师其实对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可能比较皮的学生我就说，哦，我预知你等一下会被我骂。
诶、欸、他说惨了，老师让我不要进去。我要闪远一点，这样哦，
没办法，上课时间你还是得进来。
真的都不能不面对老师，所以
对、
还是只能硬着头皮进去。
是、
欸、可是像你这样子当完老师啊，你觉得当老师前跟当老师后，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想跟你原本的想象是有落差的吗？对于当老师这件事。
当老师这件事有没有落差？我觉得我对这个职业的想法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太大落差，可是我觉得对我个人的转变还蛮大的。因为我算是个比较自卑的人，然后我很容易 很容易觉得别人是不是会看不起我、
欸、
然后我又好胜心很强，所以当我失败的时候、嗯、我就会选择逃避，选择放弃，然后、
嗯
在教育里面，在教育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习得无助感，就是会觉得习是学习的习、得是得到的、
okay.
就是觉得反正我就烂，我怎样都学不会然后就会越来越自卑、
啊、原来是这样子哦。
对，但是我当了老师之后就发现说，其实学生真的是很乐观然后很善良、嗯、像可能有时候我觉得我哪件事情没做好、嗯、学生反而会反过头来安慰我说，这件事情又没什么，你就从头再做一次、
嗯、
把它做好就好了啊。
嗯嗯嗯嗯。
然后我觉得我就慢慢变得比较正向。
哎呦，所以等于是教育还帮你提升了心理能、心理能量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意义还蛮大的。
诶、欸、这个就蛮有趣的，是说我应该说在你讲这件事之前，我一直觉得当老师应该都是蛮有自信的，然后因为老师 要上课嘛，又要在这么多学生面前展现他的威严，对不对？
嗯，对。
哎、欸，对啊，所以我们说，哎、欸，透过在这样子你经历教育的这些过程，他慢慢的帮你去转化你原本可能对自己有一点点自卑或是不自信的这种状态。
嗯，
你当时让我想到那个我的哥哥老师。
哦，我知道，
对，
就
印度
的那个电影。
对。我觉得你讲这件事就让我直接联想到这一部电影。
嗯，
对。那我觉得这部电影让我最感动的是说，他到最后你要怎么样接受自己身上原本已经有的缺点。对，
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它是你能不能和自己还有和别人好好相处很重要的一环。
对对对。所以当我发现说哦，他在看这部电影，其实最后你看到这个老师他接受了自己原本的一些问题，然后也跟他的父亲做了一个和解嘛，对不对？
嗯，对
对。那到最后他也觉得说，他的教育方式虽然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可是他教育出来的学生却都因为他的引导而走向了正途。
嗯，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厉害。嗯，
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讲这我就直接联想到这部电影，你知道吗？还好不是 GTO 什么麻辣教师。
我想到另外一部电影是那个也是印度的，叫做《心中的小星星》。
诶，
他是在讲那个我的哥哥老师是老师本人是算是特教身份，
嗯，对。
然后心中的小星星是学生本人，男主角他是特教生。
哦，这样子。我诶，嗯，我好像没有 follow 到那一部。
我觉得这部也还蛮好看的，嗯，就是他的故事背景是说有一个小男生，他有那个叫什么阅读障碍。
嗯。
所以他看到的东西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东西会完全不一样。
OK。
那他的一开始他都常常被老师骂，然后像印度其实他们现在升学压力也还蛮重的，所以爸爸对这个小孩其实是还蛮失望的。可是后来他们换了一个画画老师，然后画画老师有注意到这个学生有这样子的情况，他就变成是尽量排除阅读的部分去做授课这件事情。
嗯哼哼哼。
对，那后来这个学生就算是有找到出路，后来的结局也是蛮好的。
嗯，
对。然后这个老师后来在跟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老师就用老师的身份跟爸爸妈妈讲说，其实我也是阅读障碍。
哦，所以他原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走到现在这样子。
对，他走到自己变成老师，啊，所以他就知道要如何去跟这些学生相处。
嗯哼哼哼。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也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诶，酷哦。你说我的小星星，
好像叫做心中的小星星。
哦，心中的小星星。好，没关系，这个我会把它 写在我们的那个节目的资讯里面。
好，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对老师都还是算可能年代的关系啊，我们还是对老师是属于尊敬跟尊重的这种位阶。
嗯，
对对，但我觉得其实透过跟你这样子之间的一个互动以后，我发现说哦，原来现在的老师他的面向更多了，对不对？
嗯，
那我们以前都讲嘛，师者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嘛。
嗯，
对，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我自己对老师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那很多人大概也会觉得说，那老师嘛就是上课啊，然后让学生成绩变好啊，考上好学校啊。
嗯，
哦，那可能以后未来有好出路啊，有没有好出路不知道啦，但是希望未来有好出路嘛。
对
对对对对，但我觉得现在的老师他更多的一件事情是在帮忙照顾小朋友的我觉得是心理的状态或者是一个陪伴的过程。
嗯，我觉得有。
嗯，对啊，那诶，像你这样子这五年期间啊，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在这五年的教职生涯里面你最印象深刻的？
嗯，我在我的 IG 里面有发过一篇文章，然后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让我觉得最感动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刚带完毕业生，然后他们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刚带到这个班的时候，就听很多以前的老师来跟我讲说，哦，我抽到了签很烂。
怎么了？
然后因为我们可以先看小孩的辅导记录，然后就发现，哎，全班14个男生竟然只有一个没有打架记录。
卖啊。
对，然后因为我又没有带过高年级，然后我本来就也比较害怕高年级的一些勾心斗角的状况，所以一开始我就很担心，然后我就用非常非常威严的态度去跟这一群五年级的小朋友相处。
嗯，
然后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班上就开始准备运动会的比赛。
嗯，
就是大队接力啊，然后拔河。那因为我本人就是好胜心很强，我就觉得我的学生就是什么都要好。所以我同事都说我军事化教育。所以我就对，所以我就在他们练习大队接力跟拔河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走廊，因为我们走廊往下看就是操场，我就站在走廊上看他们练习。
嗯，
然后因为我们班刚好，我们班29个人，大概有8个田径队。
哇塞，你们运动班呢？
对，我们算是田径班的，然后这是刚好，这不是特别安排，
okay,
真的就是刚好，
okay, 就刚好。
然后对，然后所以大家都是瘦瘦的，然后我们班就没有胖子，我是我们班最胖的。可是我要先说，老师没有胖，老师也就是不到50公斤，可是我在我们班是最胖的。
好，
然后
就是学生太瘦了。
对，学生太瘦。然后就是他们跟我差不多高，但是没有人比我还要重。然后所以他们在练大队接力的时候就是超级顺，因为每个人都身轻如燕。
嗯，
超会跑。然后到拔河的练习的时候，就是真的不夸张， 不超过3秒钟他们就自动把绳子放掉。
啊，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对面一看就是身材魁梧很大只，我们就是瘦小，我们就是拔不赢。所以他们就3秒自动放弃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哎，你们今天体育课在干嘛，好玩吗？然后小孩就说，哦，我们不想练拔河。然后我就想说，啊，这样很丢脸。老师有私心，
老师不服输。
对，老师不服输，所以下一次的体育课我就有下去操场。
嗯，
然后他们就说，哦，老师你刚不下来，我们刚大队接力赢那个哪一班你都没下来，我们现在要练拔河你才下来。
嗯，
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啦，反正我看看嘛。
嗯，
然后还是一样3秒不到就把绳子放掉。
对，
然后大家就垂头丧气，然后回教室说， 我们可以不要比拔河吗？很累，然后又不会赢啊，我们就是瘦小啊，
先天条件不好啊。
对对对对，他们就一直觉得我们先天条件不好，所以怎么可能赢？嗯，然后我就想到了那个《志气》这部电影。
我知道，嘿，
它里面有说了一句话是：所有的运动都是在争谁比较会往前进。
对，
只有拔河这件事情是在争谁比较会往后退。
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我就跟小朋友分享了这部电影，然后我就说，可是我觉得拔河这件事情不只是要争谁会往后退，它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团结，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坚持。因为像小朋友他们到小学五年级这段过程碰过的运动可能就是跑步，然后打躲避球，或者是打羽球。可是其实这些运动它可以是团体运动，但是这团体运动里面其实它是个人运动。就是比如说像大队接力，我只要棒子接到了，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事了，跟别人没有关系。但是拔河这件事情它是需要大家在同一时间出力，它才能把大家的力量发挥到最大。
对，没错。
对，所以我就跟小朋友讲说，我觉得其实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不要放弃。然后小朋友当下也说了很多，就是他们对于拔河的想法，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很难，然后觉得已经试了好几次都没有办法，所以他们算是很没有信心。然后我就放了一个网络上的小短片给小朋友看，然后那个小短片是一个拔河队。然后一开始他们也是因为体型比较瘦小，所以就一直绳子被一直往前拉。可是在这个拔河队里面的最后一个人，他就是死撑着不放，然后最后撑到就是对方反而没力了，然后他们就赢了。然后我就跟小朋友讲说，所以其实你们看，只要不放弃的话是有机会的。
对对，
我就跟小朋友做了一些心理建设，然后跟他们建立一个默契。比如说一二撒一二撒，然后大家就是撑着在撒的那一声就是一定要往后。然后讲完了之后我就说，那你们现在想不想要去试试看？那一节课是我的课，而且好像是数学课。对，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想不想要试试看？然后小孩就其实不要待在教室，小孩都很开心。然后又加上刚刚他们觉得好像又看到希望，他们就说好。然后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去下了站帖，但是其实我很紧张，我很怕如果万一还是输了，那真的就屁了了了，他们就再不会相信我。对，然后结果没想到那一场友谊赛我们班赢了。
原本同一个对手吗？
不同。
不同。 OK OK。
可是其实体型都差不多。
了解。
对，但是在他们练习的就是友谊赛的当下，我就一直在旁边喊说，你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再撑一下。快要好了，快要结束了。然后大家就是真的是咬着牙硬撑，然后夹紧绳子这样。然后那一场友谊赛就赢了，班上都超开心的。
所以他们应该就有得到鼓舞。我觉得这是会得到鼓舞的事情。
对，就是他们有建立了一场成功的经验，然后练完这场友谊赛之后，回教室就打钟准备吃午餐。然后就有一个小朋友跑来找我说，老师我手好痛。结果我一看他手掌破皮。
对，磨到破皮。
对，然后因为我随时会在教室放简单的医药箱，然后我就把药拿出来帮他擦药。平常我会把药丢给学生叫他自己擦。但是我那一天就想说，就我也舍不得，我就帮他擦药。结果看到我在帮他擦药，就开始有一些小孩在躁动。结果我一去看，我印象中 班上二十几个，大概有十个左右的小朋友是受伤的。
欸，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那你们排队装饭，因为他们吃饭太慢，不能耽误。我就说你们排队，然后我就按照你们的队伍一个一个去帮你们擦药。然后我在帮他们擦药的时候就觉得好舍不得，我觉得我好像害我的学生受伤了，我如果不要鼓励他们，他们就不会受伤。
对，
所以下午的课当天下午我就称赞小朋友说，欸，你们很厉害。然后小朋友就马上说，老师，我们最后一节综合课可不可以再去挑战？我说可是你们受伤了。然后小朋友就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找不会受伤的方式加绳子就好了。
现在已经会自己想办法要怎么做了。
对，然后最后我们班从总共11个班，然后我们班是总重量最轻的班级。可是最后我们拿到冠军。
哇塞，逆转胜耶。
对，然后从此我觉得这有一点变成我们班的精神，就是他们就开始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放弃，我就有可能会成功。
我是这好励志哦。你不打算把它写成一本书啊？不是啊。
过程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是后来小朋友在写日记或者是写作文，或者是他们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
是
他们就很喜欢把这一段话写下来，老师让我们知道不可以放弃。
而且这是他们亲身经历过。
对
对。那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一直让我觉得说，我们以前的教育嘛，我们以前的教育就是要教大家好好念书，然后好好的考上一间好学校。对，这是我们以前的教育方式。但我觉得现在的老师跟你刚刚在讲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应该说这样一个经验。同时让我去想到，我们有时候在社会上或在工作中，其实我们也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导师。对，但我们可能不会叫导师，我们现在也许叫教练。对，
是
就是一个 coach 的一个概念这样。那我曾经我有一阵子就是蛮喜欢看那个你知道那个这种一些心激励的影片。
心灵鸡汤，
类似那个，对，就觉得自己那个好像身体虚弱，要灌点鸡汤这样。对，但我觉得在看教练的这种过程里面，会让我发现说，跟你刚刚讲的这个经验是有相似的。我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当下，小朋友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没有自信的，甚至是也没有意愿想要再去尝试。
对，
可是我觉得，老师的话。甚至是一个就是他们也觉得说老师有鼓励的我们，甚至给我们机会去尝试，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大家一起 together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小朋友在完成他以后会得到一个成就感。
对，
对不对？
对。
好，我现在那个我可以再回去念书吗？
这个过程其实是跟教育学里面所谓的有一些老师的教育理念是可以用进去，因为教育理念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我想一下，
没关系，慢慢来
哦。成就每一个孩子。
啊，成就每个孩子。
对，然后我在考教甄的时候也有把这一句放进我的自我介绍里面，虽然当时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经验，我就说我的教育理念是要成就每一个孩子。然后口试委员就问我说，那你要怎么成就每一位孩子？对，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在读那个专书的时候也有学到，就是你要去观察学生的兴趣跟专长是什么，因为不一定小孩都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是自己会什么。那当老师观察到了之后，要提供学生一个舞台。
对，
对，但是这个提供舞台也不能随便提供，你必须要在你有把握小孩会成功的情况下提供他这个舞台。
嗯，
那这个前提可能包含的是训练，可能包含的是 你本来就知道学生的能力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嗯嗯嗯。
那建立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之后，学生就会有信心，那他可能就会往他他觉得他会的这个部分去努力。
嗯嗯嗯嗯嗯。
对，就像我说带学生练习了一次，他们练习了一次发现成功了之后，他们就会想要继续努力。那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其实因为你已经帮学生建立一次成功的经验，所以学生就会跟你的关系更密切。那最后，他可能就会找到了他的成就。对，然后所以在这一在这个拔河事件结束之后，我才发现说，哎，原来口号不只是口号，然后方法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用。
Okay.
所以可能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可能都是这样子的吧。就是像朋友之间，或许你也可以去观察说，哎，你的朋友可能某一个部分很擅长，那可能就可以鼓励他去做。
哦，哎，对耶。这是一个很好的应用方法，
嗯
嗯哼，而且我觉得也可能也很适用在我们职场的一个职场的互动里面。
对
对对对，就有点算是那个引领他人去激发潜能这种感觉。
嗯，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我没有在就是其他工作环境待过，但是我想也许主管也很需要这样子的能力吧。
嗯哼，我同意啊，我同意。像我们之前，我们自己当过主管嘛，那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这个部分的论点哦，因为像我们也是要让我们自己的部署，或者说我们在我们下面的员工，让他们觉得说，我今天在你这边做事是有感觉的，是有一点成就的。
嗯，
对，我今天不是来这边，是上早上八点然后打卡，然后下午五点打卡我就回家。嗯，回家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我们公司里面任何一个人。对，我一直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职场环境是很糟糕的。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当主管的时候，我的做法其实跟你有一点类似。欸，
就是，所以你也是别人的导师了。
我也不敢讲导师，但是我想我有一个蛮好的天赋，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很感激啦，就是说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就是我可以去观察谁会擅长什么事情。
嗯，
对，那我其实你刚刚在讲的时候，你知道我突然很有感觉，就是我会去制造一些他比较容易有成功经验的区块让他去执行。
哦，这样很好。欸，
对，所以你刚刚讲，你知道我就突然觉得说，哦，原来我之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应用你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理论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对，就是我们不是要让底下的人永远比我们差，没有，我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我带的人未来都比我好。
嗯，
对，但是
这样才会共那叫什么，
就一起成长，
大家一起进步。
对，大家一起进步。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主管最主要的那个责任是让你的团队变强，不是只让这个主管变强。所以我觉得主管的那种角色其实真的就像当一个老师一样，你就是要你就是要成就每一个学生嘛。
对，这样才会比较轻松。
真的，那我觉得这样真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它也会比较和谐。
对
对啊，对，就大家可以一起去进步，那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进步是有感的，他也会觉得他今天他也会觉得他今天跟着这位老师或是跟在这个团体或是组织里面对他来讲是有意义的。
嗯，然后他也会比较有感觉。
哦，真的。我真的今天真的超幸运的，我觉得能够跟你聊这些东西超棒。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我在教育界还算是个小菜鸟。
也不会啊，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经验分享。然后真的很多我们在做training啊，在做 教育，在做训，在做这种领导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理论它是共通的。
对，
对啊，而且搞不好它都源自于教育的一个方法，或是教育的一个概念。
嗯，可能就大家互相学习吧。
嗯，
每一个不同的领域互相学习。
OK， 哇，太好了！我们这样随便讲就讲一个多小时，
这样会不会很难剪？
不会啊，不会超难剪。我跟你讲，我的那个宗旨就是都不剪。
那观众就会发现这两个人一直在抢话。哦，应该说我一直在抢你的话。
不会啊，我觉得这样 OK 啦，这样没有问题，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用这种聊天的方式，然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跟每一个不同职业或领域的人，我不太喜欢去聊大道理。
嗯，
我觉得大道理谁都懂，
对，
只是怎么做。但我比较喜欢聊的是说，哎，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职业里面，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得到一些体悟。
嗯，
对，就像我最近我都跟人家讲说，我终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最想要的，我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活得像个人。
生活真的很苦。
然后就说，哎，你知道你人生有这么惨是不是？我说没有没有，我们人生没有那么惨，只是我会觉得有时候人生它不是只有追求金钱，不是只有追求头衔。
嗯，
对，他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包含比如说就是亲情啊，包含你的感情啊，包含你对人的善念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才是你身为一个人很重要的部分。
嗯，如果要讲小一点范围的话，就是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重要的不是你会不会读书，笔记做得好不好，考几分，而是你有一颗善良的心，然后你有一个不愿意放弃的态度。那不管你在做什么，其实你距离你想要的成功都会比较接近。
欸，哇，这个结论下得太好了。今天就用这个当结论。
好，
对，只要你不放弃，你就会有机会成功。
嗯，
对啊，你如果知道，你如果想要知道怎么不放弃，那就来听新老师的 podcast。
还没有开始录。
我这是逼迫新老师那个赶快录 podcast。
可以先来追踪我的 IG。
对，先追踪那个教育心理学的那个 IG。
对，
然后。你没有分享，也就是你整个就是教育的一些经历啊，还有一些你的想法在里面嘛，对不对？
嗯，对，主要是我当初创这个账号，主要是想要分享当老师的一些小故事。
嗯，
然后最近因为教甄的季节到了，所以我也有分享一些我考教甄的一些方法跟心路历程。因为我觉得不管年纪大还是小的人，其实都很喜欢听故事看故事。
对，
所以我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去跟大家做分享。
太棒了，所以啊，赶快啊，要考教甄了，赶快来跟大前辈取经啊。
不敢不敢不敢。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就谈到这里了。那我也很感谢新老师今天来跟我一起分享，就是你的一个教育的经验。那我也很期望就是各位观众，有马上去追踪我们的教育心理学的 IG。
好，谢谢。谢谢分享。
好，那我们节目就先到这边哦。那新老师就跟大家先说个拜拜吧。拜拜
拜拜。